将这一章的主题把它定作祭司要归神为圣。我们先来看21章的第六节。在21章的第六节，他说，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好了。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六节，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那所以我们就以祭司要归神为圣来作为这一章的主题。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三个段落。从这个内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到第九节是在说祭司的圣洁意识。意识就是说一个人他有去意识到某些情况，然后他就会特别的去留意他的一些行动表现。那我们在21章，祭司要归神为圣，所以祭司必须要有自己是圣洁的这种意识。好，所以在第一段一节到九节就是祭司的圣洁意识。第二段在第10节到15节是大祭司的圣洁意识。在祭司当中有一位是在一年当中作为大祭司的，那这个大祭司的职任也会一直就是每在所有的祭司当中都会有一位，他是要在赎罪日当中来进到至圣所里面啊，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在一年当中唯一的一天赎罪日进去为自己也为全选民来赎罪。那所以这个大祭司他比一般的祭司更加的接近这个圣洁的神，那所以他的圣洁意识要格外的提出来另外的来讲论。所以在第二段是讲大祭司的圣洁意识。第三段16节到24节所讲的呢是祭司服事的条件，就是说祭司里面也有能够服事和不能服事的，即使都是亚伦的子孙有这个身份，但是未必都能够来执行服事的工作。那所以呢，第三段是来讲要服事的祭司其实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祭司必须要有圣洁意识，必须自我有所要求。那我们在这个第一个段落里面可以看见神借着摩西的律法提出了三点，那同样在大祭司的圣洁意识上也会重复这三点，但是我们会看到程度的不同。大祭司在同样的三件事情上有更进一步更严谨的要求，那在所有的祭司上面都会讲这三件事。第一个是在丧事上面，第二个是在婚姻上面，第三个是在教养家庭经营儿女教养的教养。好，所以我们先看21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这是到第三节。为什么要特别来讲这些事情呢？其实在利未记从前面一直讲下来，我们就看见神在教导百姓要去分别圣与俗。所以从饮食上就要去分什么是可以吃，什么是不可以吃。在这个大麻风，不管是身体的大麻风或者是房屋的大麻风，也要去分辨去查看，然后去学习怎么样达到洁净。那在祭司的圣洁上面 为什么会特别讲丧事这方面呢？好，我们先来看律法的教导，在民数记的十九章。利未记二十一章，我们可以先做一个记号，等一下还会再回来。民数记的十九章十四节，民数记十九章十四节，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凡进那帐篷的和一切在帐篷里的，都必七天不洁净。好，这是一个也可以算是卫生律，因为死尸它必然就会有这些腐臭或者是传染病尸毒等等的问题，所以如果是守丧或是去探望丧家关怀等等，你只要进到这个有死人的帐篷里，你就有七天不洁净，要到营外等过了七天做了洁净之礼才能够回到营内。那这个是神教导百姓不是不可以守丧，而是要有这样子的分别，那才能够保持整个选民生活的洁净。而祭司他因为带着祭司的职分，他必须要执行祭司的工作，代替百姓来献祭，教导百姓律法，他有这样的职分，他不能够常常去因为接触了死尸他去探望丧家，或者他就很轻易的去不小心接触了死尸，而导致他常常都要被关在营外七天过七天才回到营内，影响了他圣职的执行。所以律法上要求祭司除了三等亲，就是这边所讲的父母儿女弟兄，还有还没有出嫁还在家里的姐妹，那可以的，神是有这个亲情人伦的这种怜悯心的神。好，所以他是说这是这样子的关系以内是可以的，你可以为了他们而因此要不洁净被关在营外七天。但是除了这样子的关系以外，祭司必须要去分别没有这个关系的，其实就不要随意的去进到有死人的帐篷。那所以这也是一种祭司要去分别的地方，不要为一些非必要的事情的不洁净而阻碍了自己的侍奉。好，那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在丧事上祭司要学习去分辨的，不为民中的死人就是百姓当中的死人，那不是他自己的最亲近的家的死人，所以不要为民中的这些死人而沾染了自己，导致自己有了律法上的不洁净。第二个是不要随从世上的礼俗，第二种的沾染是这种世俗的异教之风的这种礼仪造成的污秽。所以在第四节到第五节就说，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这边就讲到祭司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在民中为首，他是做带领工作的。那这个为首他其实也是一个做主人的 那个字，也就是说他是有自主性的，因为他晓得律法，他就不是被辖制的，不是孩童，不是被约束的，他应该要有这个自主能够去判断的能力，那他也是带领百姓跟从他的，所以他就不可以很糊涂的从俗沾染自己，也不可以随意的去效法异教的风俗。第五节讲到当时在这些迦南七族当中常见的关于死丧葬事宜的这些风俗，比如说使头光秃就是他们会去剃 额头剃一个秃啊，或者是剃除胡须的周围，就是去剃 一种圆，很像一个碗盖在头上，然后把四周剃掉。现在也有小孩也会剃这种很像锅盖的这种发型。那在当时的异教，他们也是会有类似这样子的剃法。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又是要去表达一种哀伤，就剃头发来表达哀伤。还有一个是用刀化身，就是去割自己的肉流血啊，或者就是也可以说就是纹刻花纹。那在今天就是纹身。那这一些的风俗，它其实里面的意涵大概可以分作两类啊。我查了一些资料，大概可以归纳成两类。第一个就是它是要去表达极度的哀悼，而且呢带着激情的一种丧葬的仪式，好像华人的丧葬以前都会这样哭得呼天抢地，孝女白寝，那就是要用一种很激情的形式来表达极度的哀悼。所以他们就会把头发全部剃光，然后让脸非常的难看，哭得非常的凄厉这样。那所以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选民进到迦南地之后，确实也受到那些就是原本在地的那些异教风俗的影响。所以比如说在以西结书的8章14节那边就有讲到，神借着显异象给以西结先知看，说哇，你看那些妇女，他们有为搭摩斯哭泣。好，这个以前我没有讲过，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为搭摩斯哭泣，那是一个异教的神话，就是他们有一个三位一体的神，那其中一个位就是搭摩斯，他每年都会死亡，然后到春天再复活。那他们的仪式就是他死的时候，大家就为他非常激情，非常也就是非常戏剧性的哭泣。那这个哭泣就是一种仪式，那所以这是一种表达极度哀悼的方式。而且呢还在埃及人的传统里面还会，其实这个巴比伦的刚才所说的这个达摩斯跟埃及的三位一体的神的神话其实是极度类似，其实他们根本在属灵里面都是同样的一套故事。那我们也可以去等同，其实讲的都是同样的魔鬼的叙事。好，那所以呢埃及人的去哀悼他们那个奥西里斯的那个神的死亡也是一样，并且呢会剃光头。那所以那个剃头的这个仪式其实都是跟异教的风俗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所以在耶利米书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16章6节。耶利米书的16章6节，这边神借着耶利米来责备百姓，就是说从第5节那里神就预言要降灾祸。那个灾祸非常的大，整个耶路撒冷都会被毁灭被践踏。所以耶和华第5节，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不得葬埋，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化身，也不使头光秃。这个人就是那些外邦人啊，经过的那些不是神的选民的人，他们看到了也不会为神的选民发生这种事情，这么大片的死亡，这么多的丧事来哀哭，也不会为他们用刀化身，也不会为他们使头光秃， 因为那些外邦人他们在做丧事的时候都是还是有这样的风俗，会用刀化身、石头、光秃。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所存在的那个时空背景下的异教风俗是这样。那对选民，神对选民讲这样的话，表示选民也很知道有这样子的文化，好，这样的风俗。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利未记二十一章，神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前就已经告诉他们不要随从世俗做这些事情，不要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化身，因为这一些都是为死亡、为死者所做的一些风俗。刚才我们说第一个是表达极度的哀悼，而且呢很激情，因为呢你剃那个光头啊，然后你用刀这样子磕身体流血就很痛，那就会非常的表达你心中的痛。第二个，这个特别是用刀化身，它其实是带有与死者和他们所拜的偶像的灵合一的这种意涵，这是带着崇拜的意涵的。好，就是当我流血也是一种献祭啊，然后我把我的头发啊割下来，好像这个头发是我身体死亡的一部分，我流出的血也是我身体死亡的一部分，那就与这个死者的亡灵能够合一啊，让这个会场当中主导的这一个灵的工作啊，让我与他合一。所以纹身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灵的工作的。在启示录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启示录当中的第十三章十六节，他又叫众人，这个他是前面第十一章延续下来的那一个兽，这个兽呢会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就是兽帮人盖印，那你盖了有那个兽名的，你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买卖，那你就属于这个兽。那会讲到这个，其实就是今天的世人很喜欢纹身，因为其实在纹上那个字或者那个图像的当中，其实他就已经有灵的工作，他已经宣告了我要属于这一个灵，我想要与他合一。那也曾经有真正做纹身师傅的人啊，就是在纪录片当中有讲过，他说其实在他为人纹身的时候，是那个针不是他的手去动的，是有灵在引导他去纹那个针的。所以纹身这件事情，我们的信徒千万不要轻易想要去尝试，因为当你已经披戴了基督，你已经归属了主，他已经救你脱离魔鬼的辖制，你如果又去纹身，只要纹一个小小的字或者一个图号，它其实就是宣告你愿意去归属于兽，你愿意在你身上有兽的印记，那兽就又有权柄在你身上作为。好，这是有灵的工作在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祭司必须要有圣洁的意识。好，我们回到利未记的二十一章，在利未记的二十一章，我们刚才看到祭司不可以随从世上的礼俗。第六节，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为什么？因为神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祭司们所献的，所以祭司们要成为圣。也就是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这边是以丧事为例，那这个丧事其实是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好好，死者为大，我们礼拜三有听过这一句话， 就是晚年聚会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世上的人都觉得，哇，死亡这个事情很大，然后死者很大，甚至这个别人家死的人，我们都应该要尽力的去关心。但是对祭司来说，他要考量的可能是另一个层面，就是不是只是用世间的感情来考量，而是应该意识到他自己身上带着的圣职。那今天我们都是属灵的祭司，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很多世人讲究情感、情谊或者关系的事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更应该先考量一件事情，就是第六节所说的，我们是归神为圣的，我们不可亵渎神的名，不要因为世人所看为重要的事情而影响了我们能够侍奉神的这种权柄与尊贵。这是第一件事情，以丧事来说。第二件对世人来说也非常重大的，就是婚姻。所以在第七节，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这边讲一件事情，就是婚姻对象的选择。世人都会讲要选什么对象，就是先看几个条件。好，以前可能就是看门当户对，或者是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经济怎么样，学历怎么样。那现代的人可能也会很看重外表或者个性合不合等等。但是呢，对祭司来说，要去考虑的是我是谁。这边说祭司是归神为圣，所以在考虑整个择偶的条件的时候，第一个要先去意识到的是我是归神为圣的。第二个，第八节，所以你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好，所以呢，第二个要想的是我的职分是圣的，我是被神成为圣来奉献神的食物的。好，所以我是为了要侍奉神而存在的。第三个，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也就是因为我的主是圣的。所以我们重复一次，当我们要去选择对象，不管是我们的儿女要选择对象，或者是我们的青年要选择对象，或是我们的小朋友以后要去选择对象，我们都应该想这三件事情。第一件，我是归神为圣的，我是归属于神，而且是被分别出来是圣的。第二个，我的工作是圣的。第三个，我的主是圣的。所以以这三个原则来思考，那我要选择什么样的对象。这边说到不可以娶妓女，就是他的性是泛滥的，是廉价，是污秽的。第二个，被污的女人，就是她已经被就是在性上面她已经被使用过了。好，那她也已经失去她的圣洁了。第三个，不可以娶被休的妇人，也就是她已经离过婚的，他已经毁坏过他的盟约了。所以这几个条件让祭司来思考，那我要娶谁。其实扣掉这些是很广阔的，那我们不要故意的要去踩线。神的原则很简单，就是让我们去思考，我是圣的，我的工作是圣的，我的主是圣的，那么我要如何选择。好，那么所以这是第七节到第八节讲到在婚姻上祭司应当要有的圣洁意识。 第九节开始，祭司的女儿若行淫，入没自己，就入没了父亲，必用火将他焚烧。这边讲到祭司的第三个圣洁意识，要留意什么事情？就是家庭、儿女教养。很多我们的工人很热心，但是家庭怎么样，儿女怎么样，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都可以去要求自己，但我们不一定有办法去让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的儿女与我们同心。那但是神会特别在律法当中讲这一条，就是要所有侍奉神的祭司都应当要留意儿女的教导。祭司的女儿不能够行淫，不能够在信上面得罪神，必须要保守圣洁，否则就入没自己，也入没了父亲，因为他的父亲是归神为圣。那入没了父亲，也就入没了神的，就是他是归神为圣的，那你入没了归神为圣的人，就使神也受到了玷辱，受到了亵渎。所以呢，严重的情况之下是要从重量刑的。好，我们看说必用火将他焚烧。所以今天谁是祭司？不是只有圣职人员，圣职人员当然那个要求是更严谨，但是今天我们全部都是归神为圣的祭司。好，这是我们很熟的经节，我们可以再看一次彼得前书的一章九节，应该我们全部的人都要会背这一节。好，这个我们实在太常翻了，而且呢，这就是我们活在新约所领受的这个身份，这个职分。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用背的，不可以的我们就用念的。我们念彼得，背彼得前书一章九节，预备开始。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所以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因为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拣选、救赎、分别为圣、归属他的祭司。所以我们的儿女通通都不能够行淫。这里虽然只有说女儿，但其实就是儿女啊。我们的儿女都不能够行淫，都必须保守圣洁，否则就入没了我们作为祭司的荣耀，也入没了我们的神。那我们的儿女自己如果行淫的话，我们应当要从众来处理。当然现在我们不可能自己杀了自己的儿女，但是我们的管教悔改要从我们自己的家里做起。好，那这是对祭司的这个圣洁意识的几个面向的教导。第二段我们看到大祭司同样也是在这几件事上，并且有更严谨的要求。第十节开始，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好，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大祭司是什么，特别去强调几件事情。他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好，就是大祭司要对自己所领受的这一份职分有更看重的这种心态。 要常常想，我是头上被神倒了膏油，我是穿着圣衣承接圣职，我要供职使神得荣耀，使百姓得造就的。所以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服，不可哀尽死尸。其实这些事情对祭司来说也应该是这样，但是对大祭司他就要更加的严谨，想到我现在穿这一身的圣服的目的，我就是在供职，我有我的主，我现在不是我自己的主，不是我现在心情低落我就可以蓬头散发，我有什么私人的事情，有什么个人的情感或者个人的意志，那我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啊。虽然别人看我仍然是穿着圣服啊，但是我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其实就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所穿的，自己所领受的。那所以呢，这边就特别去强调头上倒了膏油，承接圣职，穿了圣衣。在第十一节的最后也说到，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所以这个是比祭司的要求更紧严谨。祭司是为了三等亲可以沾染自己，但是大祭司是甚至连父母的死亡也都不能够去哀尽父母的死尸而沾染自己，导致自己不能进圣所，不能够执行圣职。那所以作为大祭司，其实他是真的完全属神，他完全的没有自己，我们可以这么说。那所以呢，十二节就说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他不能够去离开圣所去做自己的事情，他要守在神的圣所里面，完全的为主所用。为什么？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神已经将这个职分这个使命托付给他，所以他完全的奉献自己。那对我们今天来说，其实当我们是想要完全将自己归属于神的时候，其实那个心智就是这样，就是没有自己。我想到我所领受的职分是何等的神圣，我所被浇在头上的膏油是何等的宝贵，我所被披上的基督是何等的荣耀尊贵，我就不再有我自己，愿意使我自己不离开圣所，守在神的台前侍奉神。那这是对我们今天来说的这个心智。那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都不能够去为父母的这个丧事我们不能做什么，不是的，而是在这个心智上我们能够去效法，能够让自己是对神的事更看重超过自己。第二个大祭司的圣洁意识要留意的就是婚姻。所以我们看第十三节，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妻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好，第十三到十四就是在讲婚姻方面，一样也是在讲婚姻对象的选择，但是他直接的是用更积极的方向来讲。好，前面第七节都是说不可娶什么不可娶什么，但是呢对大祭司来说，也就是对自己的圣洁意识更为要求更为看重的人来说，他是要娶处女为妻，并且是要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所以他不会娶外邦人，他也不会娶已经不是处女的女子， 那当然这边还是有列出啊，寡妇啊，被休的妇人啊，被污为妓的女人啊，都不可娶。但是呢，对大祭司，也就是对自己的圣洁意识更为积极的人，他其实是会从正面，就是我要寻找什么样对象，我要寻找的是本民中的处女，去寻求神要的。好，第三个大祭司的圣洁意识要留意的，一样也是儿女的教导。所以在十五节说，不可在民中入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也是一样的，就是不可在民中使他的儿女是被玷污，是失去圣洁。那所以呢，在这个第一段，好，我们看见的只有大祭司能够在赎罪日的时候进到至圣所，以旧约来说，能够真正的进到至圣所，进到施恩座的前面来为自己与为百姓赎罪。但是今天谁能够进到至圣所呢？就是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至圣所与圣所中间隔开的那个幔子，也就是这边所说的幔子，裂成两半，就是主耶稣用他的身体打破他的身体，为我们打开了裂开了这一条分隔圣所与至圣所的路，使我们能够坦然地进入至圣所。他用他的生命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一个新的路，没有人能够进去过，也是一条活的路，是用生命也带来生命的路。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被除去我们的罪，能够进到至圣所，我们就是新约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应当不只是用祭司的程度来勉励自己，我们更应该要用大祭司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能够达到神所喜悦的圣洁，来保守自己，不要因为这些世人会去觉得重要，但是其实对我们的圣洁，对我们的侍奉来说，其实是阻碍的事情，影响了我们的服事，影响了我们能够进到神面前的关系。好，所以这是第一段我们所学习到的。第一段就是讲到祭司的圣洁意识，不管是祭司的或者是大祭司的。接下来的最后一段，我们讲到的是祭司服事的条件。祭司是亚伦的儿子，但不都是能够服事的。亚伦的儿子当中有一些没有达到这个条件，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一章，十六节以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 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于是摩西晓谕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这边让我们看到亚伦的子孙那些圣物他都可以吃哦，但是他不能够服侍。为什么？因为他有残疾，他的服侍会亵渎神的圣所，所以不服侍神还觉得好。好，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凡是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已经成为这个祭司，我们都有这个祭司的职分，新约祭司的属灵的这个职分。但是要能够服侍神，必须要使自己是灵性健康的。如果我们使自己有这一些灵性上的残疾，其实我们的服侍是不蒙神喜悦的。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来仔细的看这里所说的瞎眼啊、瘸腿啊等等的这一些问题，对属灵的祭司来说是什么意思？我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有了这一些症状，或者我其实已经有，但我还在服侍，那我的服侍其实是不蒙神喜悦的。那如果我现在的服侍啊就很好，那我也应该要留意，不要使自己陷入了这一些灵性有缺损的状况。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先看三点，其他的我们之后会再有机会再来查考。第一个，瞎眼的，在属灵上，什么叫做瞎眼的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里说到的这个瞎眼，就是一种属灵眼睛的瞎，也就是不能够认识真神，不能够接受福音的光照。那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被世上的魔鬼给弄瞎了心眼，所以他们的属灵眼睛是瞎的，所以不认识神，不认识福音。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已经受洗，我们应该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的真光照亮，我们的属灵眼睛应该已经明亮。那我们如果又不留意被这个世上的魔鬼给迷惑欺骗，使我们的眼睛渐渐昏花，甚至又再一次的被弄瞎，那我们就会不再认识神，也不再信从这个福音。那这个是真正的瞎眼。那所以瞎眼这件事情其实是告诉我们应当要有灵知，就是属灵的知觉，属灵的知识，属灵的认知。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去认识神，就是哥林多后书四章这边所说的。第二个我们应该要去认识罪，我们看约翰福音的九章，约翰福音的九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这边讲到主耶稣行的一个神迹，就是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被主耶稣医治好了，但是旁边的法利赛人却不相信耶稣能够使这个瞎眼的人能看见。他们觉得耶稣在安息日医治啊，使人能够眼睛明亮，在安息日工作，这是犯安息日，耶稣怎么可能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人不会犯安息日， 所以耶稣不属神。那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那就可想而知啊，他不是属神的。好，所以呢，对那个瞎眼的人说，他是不是他从哪里来？你们竟然不知道？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这是我啊，我只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却能看见了。如果他不是从神来的，他就什么都不能做，那不是很简单吗？所以最后耶稣在39节就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40节那些法利赛人就说，啊，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41节耶稣就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这边呢，耶稣将这个眼睛的明亮与瞎讲到了对罪的认识。这一些法利赛人以为自己眼睛很明亮，能够去定罪别人，但其实他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才叫做罪，也不知道自己才是有罪的。那耶稣告诉我们，能够去认识到自己的罪才是眼睛明亮，能够去信从那一位审判的主才是眼睛明亮。那所以呢，在第二个我们不可瞎眼应当要去知觉的事情，是要能认识罪。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其实我们也很可能不知不觉就陷入了像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可能就自己很有判断力，我们就开始去判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什么是有罪的，什么是没有罪的。但其实更重要的往往是我们要先成为悔改认罪的那一个，那才能够使我们眼睛先保持明亮，才能够做出合乎神心意的判断。否则我们的侍奉是眼瞎的在服侍，是不蒙神喜悦。第三个我们应当要去认识的是真理。所以在以弗所书的一章，以弗所书的一章17到18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以下省略，这边讲到的就是这个属灵眼睛的明亮其实是带来盼望的。我们的侍奉常常会让我们流于一种迷思，就是我就是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很累，然后所有的工作我啊都先像以利亚一样，他就觉得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神就会告诉以利�亚，其实我为自己保留了7000个人，那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去高哈学，去高耶户，去高以利沙，这样就好了。所以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就不会落入以利亚那样子的苦境。我们会真知道他，并且我们心中的眼睛明亮，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有何等浩大的能力，能够来使我们与神同工。那所以如果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的眼睛能够去追求被圣灵充满而达到的明亮，那我们就能够使我们的侍奉不是瞎眼，而是让神喜悦。第二个，不可当瘸子。瘸子是什么？现在已经9点，那不然我们就先讲到这里。